好，很高兴我们又能够一起这样的学习啊，求神继续的保守，也谢谢大家刚才的祷告。今天呢，我们会进到这个第二系列的第一本书，就是我们通常称它为夫妻的一册子，关于夫妻享受我们的关系这样。我想我就快快的先把上一次的课总结一下。上一课呢，我们是从这个家庭作为一个神完成神使命的一个基地或者中心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学习的经文是这个《使徒行传》第10章里面用哥尼流的例子看到，就是他带领他的全家还有亲朋好友圣灵怎么样也带领彼得和他的团队的人一起到他的家里，传福音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得救，而且领受圣灵，而且是受洗了。这样，我们从那样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家庭可以被神来使用，成为一个完成神使命的一个基地和中心。我们也特别提到，因为家庭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大家亲朋好友比较熟悉、关系友好的一个氛围。然后呢，这个比较放松，然后呢，然后我们有机会能够比较深入地进到福音的全备的福音，然后也渴求圣灵的工作能够在我们在众人当中，然后借此呢，然后可以传福音然后也学习彼此建造的一个氛围，所以呢，家庭在我们整个信仰的成长完成神的使命当中呢，是占据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性的位置。那当然，我们也在上一课也提到，神我们看教会呢，也是看成是由众家庭组成的大家庭，那借此呢，我们在家庭当中也变成了一个完成和实践神使命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这样。那今天呢，我们会，接着再下来的可能十来次吧，就是主要围绕着家庭包括夫妻关系，包括子女关系，包括家庭跟教会的关系，就一直在来更仔细的来看，怎么样把我们的家庭营造成一个完成神使命的地方。好，那我呢？那今天这个课的题目叫做"家庭生活的文化破裂"，就换句话说呢，就是，虽然一方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神设立的家庭，而且家庭是非常重要的，设立了夫妻关系，但是呢，现代社会、现代文化呢，对家庭产生很大的冲击那借此呢，也对我们的信仰和教会建造带来了很多这个负面的这个攻击，这样，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想特别跟大家来深入的有一些的学习跟交流的地方，所以我还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和讨论一下。我第一个是想请大家能不能分享这个婚姻给我们带来的祝福特别是我们当中已经成家的弟兄姐妹。能不能主动地谈一下这个婚姻给你带来的祝福？
婚姻是古战场啊，在这讲基督徒讲是古战场，
对不起啊，我先打断一下，这个痛苦我们先不谈，我们先谈这个带
我知
来的
道，
祝福是什么
对，但是我讲嘛，我开始讲是古战场，但是其实，带来的美好啊，第一个就是我的婚姻还是很总体来说没什么太大波折，虽然也有一些争吵之类的，但是更多的是一种祝福。首先让我摆脱了单身呢，对，对，享受了这种夫妻之间的这种，也体会到圣经里面讲二人合为一体，对，离开家庭，父母和就是夫妻二人合为一体，这种彼此邻里的沟通，也让我体会到了基督徒跟世人的这种婚姻的差异，对，因为我毕竟我家里面是没有信的，开始是没有信的， 所以，我婚姻我是知道大体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从小耳濡目染。但是我发现我们修图的婚姻还是，这种彼此的这种交流还是比较顺畅的，然后产生的矛盾可以在基督里可以化解的，所以这是我讲的这夫妻关系上，就是我们享受的是在真理中这种更新之后带来的一种，这种争吵就不是像以前那么绝望，对，至少婚姻有盼头。每次出现矛盾之后，会有反思，会有更新，会有改变，也许有时候有段时间改变不了，然后突然间被提醒，然后就改变掉了。就是在基督里的婚姻是可以去更加去有，你会发现有一种盼望，有一种向上的，对，不是绝望。现在的婚姻，我周围的好多的婚姻就是不幸的婚姻，就搭伴过日子，就是没有意思。就是我发现我他，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婚姻的这种美满，就是夫妻感情上面，会慢慢的有更新，对，也有一些的彼此的代祷，彼此的认罪，这个是跟其他基督徒跟不信的人是不一样的。然后女儿啊，我有两个女儿，那我很感谢神，就是神赐我两个女儿还是非常的美好的，就是比较顺服的，没有那种特别悖逆的。然后我发现也蛮好的，对。然后也在得到一个祝福，就是享受这种就是现代充满带来的那种，你发现一个孩子不够，两个孩子还是蛮好的。甚至更好，更多就更好了。因为，孩子在一起真是非常让人感觉到，这种收获吧。对，不像以前的话，觉得没有孩子也许更好，或者不，因为更自由。发现，但是在基督里发现，对，有了孩子之后，它是一个，不单单是一个，它是一种使命。对，同时对我来说，它是提醒我的。其实发现进入婚姻之后，带来的最大的就是不自私，对，慢慢的学会什么叫，就是像基督的爱，就是体会到那种无常的，对，没有利益性质的，这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改变，对，不然的话，一旦自私了，在婚姻里面就会发现，哎呦，这种冲突就很大，好，就这样分享。
很好，谢谢弟兄这么分享。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其中一块祝福吧，就是虽然有矛盾但是还是有方法去化解那平常是你主动还是你妻子主动啊？
互相的吧，对，大部分的情况下，我应该占一半，应该互相对半分，对，因为我们两个人还好，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不会那么多，不会隔着好长时间，就是，一般我妻子会更加的温柔一些，对，这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造就的，就是，我很满意神给我这个妻子，因为几乎没什么太大矛盾，就是一年到头没什么吵的。然后呢，即使发生矛盾，我妻子就很温柔的把这些事情给解决掉，就是她很顺服的，就是把该做的事情，身为妻子这种职分，该担当的担当。即使是吵架，即使是做了很，就是感觉我不像个丈夫的时候，她也是继续的，就是顺服，即使背逆的也要顺服。她这一块比我做得好，有时候我还有时候还得讲一些不好的，对，所以我的神给我这个妻子，就大部分是她的温柔，使我不好意思真的去这种发生一些的，就是争吵啊之类的，对。
好，谢谢。要不要别人也分享一下婚姻给你带来的祝福？
那老师，
啊，
那是我分享一下啊，
你讲。
觉得有几个方面吧，其一呢是一个人独居不好，两个人呢，两个人彼此配搭。我和我姊妹呢，我觉得很多方面都是互补性啊，互补性，所以互补性也使得我呢，在很多方面看不到自己的短处呢，也成为彼此的祝福，彼此的帮助。两个人好，那还有第二呢，享受了真正的爱与被爱。啊，在基督里面真正享受爱与被爱的这个婚姻关系， 并且享受到家庭的其乐融融啊。因为最早呢，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吧，是一个很不幸的家庭，就是一个争吵不断的家庭，所以我也从一开始这个设想婚姻的时候，我就想一定不是那样的家庭，一定不是那样的婚姻。所以呢，真正的在这个我的家庭里面享受爱与被爱。还有第三个呢，我觉得在婚姻里面，也使自己在责任与担当上，更多的成长吧。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作为丈夫更多的担当。还有第四个的话，我觉得也是对基督爱我们这个神圣之爱的一个出场吧。虽然夫妻的爱没有完全达到像上帝爱我们的爱，但是透过夫妻的爱也能感受到神的爱比这个爱更坚固，比这个爱更无私，比这个爱更舍己。但是我就简单分享这一点啊。
谢谢谢谢，他就刚才分享到就是，比方说你刚才讲的第三点这个你发觉你对你自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和鞭策，就是
是，
你就更愿意去做你应当做的，然后更有担当，然后更能成长。我觉得这个的的确确也是，就是好的夫妻关系能够。对彼此都产生这么一种共同成长的这么一个景象，这是非常蒙恩的事情。还有人要分享吗？
老师你好，
啊，
我的嗯。刚才那个弟兄跟我想说的基本上类似。我第一点呢，就是神说的，那人独居不好。然后又婚姻给我带来的祝福，就是第一点，从圣经来说，就是神的祝福，有了另一半，夫妻成为一体，和二人成为一体。第二点就是生养众多，从圣经上得到神的祝福。从家庭当中呢，从一个。小伙子，然后成为一个家庭，成为一，从一个人成为一个家庭，然后通过婚姻，通过这个小的家庭，能够磨合，体现出一个丈夫的责任，一个做父母的责任，还有一个做孩子的责任。我也很感谢神。把我的恩赐给我。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都是看到他之后，我都聊完之后，都是那个共同点都达到了，信仰上面那个共同点都达到了。我都祷告神，我都提了他的名字，把他赐给我。谢神。
哦，感谢主。谢谢谢谢，
说这么多，谢谢老师。
有姐妹愿意分享吗？
我可以讲一下嘛，就我先生以前是，他已经在组里了，现在，那我跟他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是老基督徒了，都是在礼拜堂里面有侍奉啊，那一些这样子的。那后来呢？他就起初我们结婚初期哦，因为我们是在香港，在香港，我们两个都是香港人，然后都是在台湾念大学，然后就后来结婚。结婚的时候我们没有讨论要住在哪里，因为我很传统，到那个时候他。在加拿大已经是加拿大的公民，所以我就没有讨论，我就跑过来加拿大了。所以起初的时候呢，就是他做事来养我们。那我就是结婚不久就怀孕了，就连续生了两个孩子，所以呢就变成全职的家庭主妇在家里。那但是呢，后来呢他就。开始去念神学院，那他念神学院是 part time 念的，因为他要上班嘛，就是要赚钱养家，所以他的那个就是那个 master degree 念了整整6年，才把他的那个神学院的 master 拿下来。那然后呢，他就有一点想继续再念， 那我心里想，你念一个 master degree，你要6年，那你要念一个 doctoral degree，那岂不是十几年都还念不完？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人说，啊，那题你为什么不回台湾去做事？那我就觉得天方夜谭，因为我做的那个就是我做的部分呢是。进步很快的，就是你一脱节，就是有一点，像 AI，它不是 AI，它是用很，就是我是 nuclear medicine 啊，就是现在做 PET scan 啊，那一些那个 bone scan 啊，那一些，那它都是 heavily rely on，就是都是那个机器都是用电脑啊，还是什么样子的，那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已经脱节那么多年，我不可能就是可以回去。那但是上帝很奇妙，上帝就开了路，所以呢就变成回去台湾，变成我在做事，他就去念书去了。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就是都是有一点互补这样子，就是他工作的时候就。他工作的时候就养家嘛，他读书的时候就是我养他这样。那然后侍奉上面呢，那他教主日学的，我就是帮他整理，他的那个，就是他要引进什么材料啊，那我就是帮他点名啦之类，就等于是做他的帮手。所以我们两个人呢，侍奉呢也是，侍奉是他为主啦，那当然我也有我自己的侍奉，那他是另外的，但是就是还是他为主。那我的奶奶呢，就是我先生的妈妈呢，她是生了6个儿子1个女儿，所以生了7个人哦，就差一点就七生。七星拱月的就，那所以呢，他后来他就移民了，也移民了来了那加拿大。那我们他的家里呢，就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在多伦多，所以呢，他在多伦多就有3个儿子，1个女儿都在多伦多，所以呢，变成了他有什么事情，老人家有什么事情了，就。找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不行，就找那个儿子，就找那个儿子，就他有很多人可以找，所以他的那个支持就很好。那我现在老了以后，就发现上帝给我们一个家庭哦，就是家庭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的系统。那我虽然就只有2个孩子了，那我女儿，不是住在多伦多，所以比较少见。那我儿子呢，就是在这里，所以变成了我家里有什么事啊，什么都是要来他要叫他来帮我搞。所以我就觉得哈，你有下一代的话呢，是其实对一个老人来说是很相当重要的，因为你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支持的力量。那对。那当然了，在那个家庭里面呢，就是你要把孩子带信主啊，那一些东西当然都是要做的。那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呢，我们自己把握不住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仰望主，因为他会带领我们人生的路。大概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老姐妹，谢谢您的分享。
啊，对。
也、yeah, 我也接着几句讲几句吧，就是说，在现在的华人教会里面呢，有些时候也的确会看到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这样。那我当然这个具体情况啊，然后神是怎么带领啊等等，这个都很难一概而论这样。所以我是觉得华人教会其中有一块可能也可以多注意的，就是说怎么样，也能够 有效地关怀到还没有成家的弟兄姐妹那换句话说呢，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就成为他们的家，这样。那这里面也特别是看到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年纪大了之后，那怎么样能够教会仍然成为他们的祝福这个呢，就是帮助他们很多的事情。那我知道很多的教会有特别的这个注意这些方面的需要，然后呢，有安排弟兄姐妹去很多在这些方面能够保证这个需要能够被照顾到这样。所以，其实早期教会很多时候他们就是能够彼此之间能够跟世人不一样。世人有些时候，你这个弱小的族群，或者是出生的婴孩有缺陷，或者年纪大了不能够真正的成为做出什么贡献，那社会基本上就会歧视或者不管不顾。那早期教会历史里面就可以就很多的这个记载跟故事，就怎么样照顾孤儿、寡妇、老人，生病的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当时就是在跟社会的文化非常的不一样，也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其实教会很大一个功效，或者很大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能够照顾好彼此，像一家人一样有需要有能够彼此的扶持。OK，好，那。第二个，我想请大家也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按照您现在的观察吧，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生活和社会环境当中，有哪些因素对婚姻那这个婚姻包括观念呐，生活婚姻生活形态啊等等的吧，有很大的影响。就哪些因素在影响我们的婚姻观，我们具体的婚姻的生活安排和处理？遇到事情的处理，我们试试看。
那老师，我分享一下。
嗯。
我觉得，青年人现在，对婚姻这种观念，一方面呢，他自己就是说对神信的不够强大，真的，本身婚姻是神所造的，这个自己真理的底子不够，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信徒呢也没有榜样，比如说他所看到的许多婚姻家庭呢都不大幸福，然后呢有些好多会产生这个离婚的现象，所以他就有一种恐惧感这两方面组成，所以对婚姻他自己也不重视，也不愿意进入婚姻，错过好这个年龄的机会。
哦，好，我总结您刚才讲的是两点，一个呢就是就进入婚姻的夫妻双方在真理的，就是关于婚姻应当是怎么样，装备的不够，还一个呢就是在平常日常生活里面所看到的例子，也不见得是很好的榜样，所以这两方面对于他们的婚姻会造成一些不是很好的影响，是这个意思吧？OK，谢谢。还有没有呢？
感谢神。接着刚才林姊妹的分享，就是关于婚姻这个影响我们婚姻的，可能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作为年轻人，现在一代太自我了，就是内心当中可能就是没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内心当中装着我们自己的意念太重了，就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夫妻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人可能我说的比较直接比较现实，可能金钱。对于物质上的追求也是影响夫妻关系之间的一个重大问题，还有就是现在这个我们现在正在用的这个手机，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影响，因为现在特别是年轻人会被手机所捆绑，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交流就会少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影响的因素。老师，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所以这个刚才你讲的最后一点，手机，我就说夫妻之间就是 彼此交流也少了，就各自看自己的东西，是吧
对，可能彼
？OK。
此之间的交流就会少，之间各自的想法就会少了一些了解。还有就是现在人的生活节奏会比较快一些，可能彼此交流的时间就会很短。
缺乏交流，OK。
那感谢神。
还有吗？
没有，
老师，我来分享一下。
好，你讲。
你好，老师，就是我看到就是现今的社会对现在家庭的影响哈，特别是在基督教家庭的影响，就是我看到了，就是现在现今社会里面就是鼓励去女性去独立，就是把女性的就是婚后生活，就是那种难处放大化，拿一些负面的去经常来去说，所以也是给家庭给很多的女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啊，就觉得女性要独立要怎么样，然后其实就是违反了就是圣经当中神说的，就是在家庭当中的秩序，因为男人他是要做头的，女人就是帮是男人的帮助者。就是现今的社会，它就不是一样，它要鼓励女性去独立啊，然后去，就是要，甚至有些人在婚姻当中，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没有想着用神的爱去解决，而是去鼓励大家去离婚，怎么样，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让我看到这个社会的一种现象，包括现在社会当中有一些毒鸡汤，就是对现在的年轻人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非常的，就是违反真理的一些教导。把家庭当中的一些事情放大，然后使现在的婚姻就面临很大的问题。其实我现在虽然我的另一半还没有完全信主，但是我自己经历婚姻以后，我就觉得，就刚刚像那个第一次讨论的问题一样，就是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就是在当中神搭配的是那么的好啊，如此的神圣的一个盟约，然后给我们产业。给我们这么多的，就是给我们爱的另一半彼此扶持面，就是陪伴、鼓励，然后又给我们，原来，另外他的妈妈也可以像我的亲妈妈一样，我们能够这样的融洽的相处，就是反正神给我的，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我们真的是要站到神的角度上去想这个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婚姻是不一样的。然后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在我身边的同事啊，包括我身边的亲人啊。也有很多就是走向离婚的，甚至有一些人不结婚，是因为跟着社会当中那些就是他们叫什么丁克，然后追求单身的，他们的环境影响了他们，就是他们跟那负面的人在一起，他们的婚姻就第一个不结婚的人跟不想结婚的人在一起，他就不想结婚了，然后那些婚姻有稍微有点问题的人，他跟那些离了婚的人在一起，那他就更想离婚了，就是这种。就是他的那种环境，他周边的人对他们影响很大，然后这是让我看到，我就分享这么多，感谢主。
谢谢谢谢，我记得曾经是，这已经有相当年份了，就是我不知道国内现在有没有统计，就是比方说离婚率这样的，这官方数字是怎么样？我有时候也我有些时候看到一些报道，也有一些也不知道的报道准不准这样的，所以呢。当然，我可以从我自己所认识的亲戚朋友啊、同学的状态里面呢，可以大概有些小范围的一个估计这样。所以呢，婚姻在比方说在国内的这个情况有相当的年份，也是不容乐观的这样。那在北美，我以前可能跟大家提到过，我90年来的时候，我当时非常吃惊，就是。跟我一起在读书的美国的孩子们，我们那个年级那个班，可能如果有20人的话，可能一半 就是从离异的家庭里面长大的这样，这是美国的这段风气。那所以呢，这个就有一段时间，有一段年份吧，大概到了50%-60%的离婚率这样。所以说，整个这个婚姻的。夫妻关系的瓦解，在对美国社会来说是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的。那当然，借此也有些时候带出单亲家庭。那单亲家庭在美国的整个的社会结构里面还是占相当的比例的。这样，所以呢，这对整个美国社会文化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这样，今天这个经文呢，其实也就是从。 这个他举的这个经文的这个角度，让我们继续的来探讨、来反思啊，整个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理念。虽然我们今天是21世纪，可能也生活在世界不同的这个国家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啊，特别是跟第一世纪保罗在提多书里面描述的情形，可能也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那么从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来有些更深刻的一个认识和讨论，然后再看过来怎么样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这今天选的经文是提多书1章的10到16节，那我就给大家念一遍吧，就是说。他说：“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但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我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悖道之人的诫命。在洁净的人，房屋都洁净；在污秽不幸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是提多书第一章里面，那保罗那时候把提多留在了克里特岛，他的就是解释其中一个留他在岛上的一个原因这样。那我们当中有预习的做作业的，能不能来总结一下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好不好？有没有哪一位试试看？
有一些人不服耶稣，就是欺哄人，就是他因为贪不义之财，就是有不好的教导，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保罗劝告提多，因为他第一天之前就是提到要不。提多要安利长老嘛，各个地方，所以他就是说，要那些长老要堵住这一些，就是讲谎话啊，就是带领人家误入部队的那个正道的这些人，就是要在正道上要纯全无瑕。那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他就是讲到那个格里迪。格里迪人，他们就是不好的一个在战刀上是要被责备的。那最后一点呢，他是讲到就是不同教导的人他们就是离弃正道的那一些教导。他就是自己说他认识神，其实他们教导的是歪理，不是正道，是跟上帝道的道相悖，所以他们是很糟糕的。所以我想他这一点就是主要四点。
好，谢谢姐妹分享。的确呢，就说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这不长，大概七节左右呢，刚才老姐妹分享的那四点呢，它都在里面。那我呢就把这个经文从第10节到第16节给大家排了一下。那就像刚才姐妹分享的，就是说大概从10到11节呢。形成一个小单元，那就是说有不服约束的人他们的行为。然后呢，从第12节到结尾呢，是讲到当地的一个文化里面所带出来的 所带出来的一些的问题，那同时也参加进去了这个有一些说自己是认识神的人但是他们却行事却和他相悖，这样 OK 呢？所以说，就像刚才姐妹分享的那四点一样，就是说我给大家再慢慢的稍微再仔细看一下。所以它这个第一个大家看从10到11节呢是一个小单元，就从句子上句子结构上你可以看到，大概到11节的结尾呢就停住了，OK。然后呢，那这个里面呢，你去看它的主要的结构，它就讲到说呢，有一些人不服约束，这个约束的意思就是，就换句话说。比方说教会如果是保罗和他们的团队建立的，如果因为他并没有讲，但是大家看提多书的第5节的话呢，就是我从前流离在格特 Crete，英文叫 Crete，中文有些时候翻译克里特岛那是要你那将没有办完的事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换句话说呢，他们建立教会，又在教会要去设立长老，设立这个秩序传递使徒们的教训。所以这里，但是呢，有一部分人是不服约束的。所以这是第10节到第11节呢，特别强调出来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当时在克里特岛上各个教会里面一个普遍的一个挑战，就是他们不服约束那保罗到后来的保罗的这个对提多的这个吩咐呢，就是这些人的口要堵住，就换句话说，他们通过不服约束呢，就有虚妄话欺哄人，那他们借着他们在那样传播讲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话呢，他们造成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呢？
败坏人的全家。
他们就败坏了人的全家，然后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而且呢，保罗是说呢，那些人他们背后有一个更可怕的动机，是想贪不义之财。所以从句子结构上来说呢，就是这些人他们做的结果是败坏人的全家，通过的方式是通过把不该教导人那个教导出去了，然后动机是出于贪不义之财，这是从句子结构上来看，中文是顺着讲的，就是表示第十一节中文就讲的是说的，因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人到人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所以说，中文句子可能发从我们中文的讲法上更顺，因为有背后那个不良动机，通过把不该教导的教导人呢，产生了一个败坏人的全家的后果，这样，所以呢，这是第一类情况，就保罗吩咐提多要特别的注意，就是有一批人是不服约束在败坏人的全家的，他们的口一定要堵住，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保罗就继续在讲他们的问题就是说呢，整个当地的文化。借他就引用了一个当地先知说呢，克里特人有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有句话就是不要一棒子把一棍子打死所有的人，是不是？大概那个意思。但是我想保罗他这么说呢，不是准备一棍子把克里特人全部打死，他就是可能更多是在强调说，整个社会文化像一个大染缸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那个环境中。长大在那个环境中生活，有些时候可能我们自己都不见得非常的明确呢，就已经也养成了那样的习惯，也有那样的观念和做事的方式这样的。所以说呢，保罗是更多的是在明确的强调出来当地的这个大染缸有这些特点这样。然后呢，那显然呢，这大染缸也影响到了教会。所以说呢，你要严严责备他们，这是保罗的第二个 就是吩咐型的命令语态，就是第一个是说这样的口要堵住，第二个呢是要严严的责备他们。当然，就像刚才这个老姐妹分享到的，就是说这些的要去做这些步骤的事情呢，应该是借着提多设立长老，长老们要承担这些角色，要特别的注意，这是他们要做的。然后呢，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瑕疵无疵这样的。那这个真道就是我们就是他前面讲的这个纯正的道理这样的。那纯全无瑕疵的其中一些的体现呢，就是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人的诫命这样。然后呢，保罗用了一个对比的方式，就是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了。他们说是认识神的，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所以从这个上下文这个言下之意呢，当时的教会有几类的错误的教导一类是10到11节里面，他背后的动机就是贪不义之财，所以他在摧毁人的家庭。然后呢，还有一类呢，可能就跟一些犹太人的律法或者离弃真道人的诫命有关系，也跟什么洁净不洁净有关系。所以说呢，那保罗对他们也是非常的痛恨，非常不客气，就是说是认识神，行事却跟他相悖，可憎恶是悖逆的，各样善事可废弃的。所以我右边在这地方写到说呢，当时的教会存在各样的挑战和问题是要去解决的。好，我先停一下，看大家对于这个经文这么样读下来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讨论的，可以吗？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那在这个材料上，它其实也是一个方式来帮我们来把它这样来仔细看。你看，它第一题是讲到是什么在败坏人的全家。那实际上就是跟这个10到11节的内容有关，但是有没有人要回答一下是什么在败坏人的全家？
有些人说虚空话欺哄人，让人偏离正道。
你用了第十节，那第11节呢
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
？OK，动机是出于贪不义之财。保罗这么样讲的，对我们其实是一个提醒，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去看。刚才有个姐妹叫什么毒鸡汤是吧？我听得懂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呢，就是可能背后真的是有贪不义之财的这个动机了的。OK，乍听起来好像可能还有点什么道理，但是它在里面是含有很多这个毒药的毒素的。OK，然后把不该教导人教导人呢，最后产生的结果是败坏人的家庭。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考一方面，在装备我们自己，婚姻家庭应当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在小组、在教会里面去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警觉，有这样的一个分析，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这样的。所以很多有时候弟兄姐妹他就觉得说，我要是这个什么什么说名师讲座这个一次听收100块钱，我忘记不知道了，我猜了 OK，然后呢这怎么样可能还不止100啊，要1000块钱对吧？然后就是好像越搞不好越读这个收的费越高这样的，然后呢这个他因为他包装的更好这样的，那他最终的目的是反而把你的婚姻跟家庭给破坏掉了这样。所以呢，所以我们就是在服侍当中和包括我们自己当中的时候，就要求神赐给我们这个智慧，知道去怎么鉴别和判断。那然后我们再把这样的方面和得着能够分享给弟兄姐妹，那这个就是非常的、非常实际、非常落地的来教导和帮助弟兄姐妹们来认识、来识别这样。OK，所以这是他的第一题，第二题在真道上纯全无疵是什么意思？你看他这第二题呢，就跟12节到第16节的这个内容就发生关系，所以这个也是他在提问的时候呢，他给我们一个帮助，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可以分成哪几大块，每一块里面有一些重点， 啊，这是有点题外话了，但是就是大家可以从他这个里面也学到一些这方面的技能，所以在这里面，在真道上纯全无疵是什么意思呢？你又回到这一段的经文，要不要人试试看？
他讲到的是纯全无疵，不单单是指正，是一些言语上，他这里面讲也提到了，就是不听从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然后这里面讲，他更多的强调也因为后面跟讲的就是形式与他相悖，就是他们说认识神，就是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不一方面是他们的以。真理上出错了，就是在另一方面是他们的行为上也出错了，对，所以他们讲纯在真道上纯洁无疵，更两方面都需要，一方面是真理中，就是神的话中，它是不能偏向这种就是诫命，就是犹太教那些割礼啊之类的，就是偏离不能这样子，然后不能听从这个真理，然后同时也强调了在行为上也更加的要是与蒙召的恩相称。
谢谢，谢谢。所以你看，回到这个文化的特点，说谎话、恶兽就是人比较坏吧，用我们通俗的话讲，然后又馋又懒，那它可能体现在就是说，一个是在道理、在真理上的把握啊，有很多的混杂；还一个呢，就是生活形态啊，做事行事为人的体现。这我们说这人挺坏的，或者是心地不善良，或者是又懒又馋的，所以他跟这个文化的这个特点其实有一种相关性在里面的。所以说呢，那真道上纯全无疵，的确就像刚才弟兄讲的，就是说我们是同时在对神真理的认识和我们能够行事为人能够行出来的样子都要体现这个纯全无疵。所以我们在过去这几期的学习里面，有看到过，有学到过提多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大家还记得吗？第二章就讲到教会里面老年人、老年妇人、少年妇人、少年人，对吧？然后仆人，然后这个第三章讲到对于教会外的这个提醒众人这个掌权的，还有别的这些，所以说呢。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保罗他特别希望教会能够生活出一种纯全无疵的状态，而且第三章我们还记得前几次课讲到，他们随时都要干什么？还记得吗？预备行各样的
开始。
善事，对不对？对吧？所以说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从保罗的这个对教会的教导是一气呵成的，那也是一剂良药来解决当时教会面临的这些问题。OK，所以呢，他的的确确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忘记给大家看这个图了，就是现在的这个土耳其，以弗所在这儿，这拔摩岛就是老约翰在的地方，后来这个克里特岛很大，看到没有，在这底下。好，这边是这个希腊，就是马其顿、哥林多、雅典在这儿，所以，解经家们可能认为就是在某些时候保罗就到了这儿去了，可能在那边建立教会。这岛很大，所以从这边到这边，所以说，第一章的第五节讲到说是，就是在各城设立长老，就是这个意思。OK，所以你可以，这个大概是保罗晚期书信之一呢，然后呢，就是它里面就很宝贵。其实就提多书，有些时候我想一想，我信主这些年，有时候想到提多书就太简单，就是三章，然后可能是不太注意的一卷书，这个我们。这一段时间学的这个材料，还特别反复的把提多书拿出来，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宝贵的内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保罗直接针对了当时教会的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来把一个教会里面几个很关键的方面都把它讲出来了。 所以今天的第一章就讲到说，因着教会，一个是受外界文化的影响，一个是教会内部错误的教导，两个方面啊，有教会内部错误的教导，外面文化的影响，所以保罗就特别提到说呢，要设立长老啊，所以在保罗给提多，如果我们回到第一章的第五节的话呢，保罗给提多有两个吩咐，就在第五节，前面讲到说呢。把没有办完的事办整齐，就是可能很多教会里面需要安排的，然后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的。第二个又啊，就是同时呢，第二个吩咐呢，就是在各城设立长老。那我们上次也提到长老的三大方面的要求，标准。第一大方面就是他的家庭，啊，第二大方面是他的品格，第三大方面才是他对，就是他对真理的把握，对纯正。教导的把握，所以你看，也是一方面是对真理的把握，另一方面他在自己的家和日常的生活里面把它活出来了。所以这样的人呢，他要去设立成为长老，在各个教会或者长老去团队，以至于他们可以做第十节到第十六节的事情，特别是去堵住那些人的嘴，去责备他们然后呢。去改变他们，修正他们，然后呢，不准许他们破坏人的家。大家明白这个保罗整个的这个思路了吧？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教会的建造，其实特别是我们看到在当今社会，对整个社会文化对于婚姻和家庭产生很大的冲击。待会儿我们会多看一点。那另一方面呢，如果教会内部，有可能有一些的教导也要重新的考虑，我们是不是是不是纯全符合真道那这样的话呢，两方面，特别我们当中做长老的、做带领的，就更要注意这个那基本上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三大块都是我们要去常常衡量我们自己、鞭策我们自己、督促我们自己的方面，这样。好，借此呢，神可以使用我们呢，也成为教会弟兄姐妹的这个祝福和帮助和修正，这样。OK，好，那我就先停一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经文，都清楚了吗？OK，好，那在请教学者里面呢，他讲了一些方面内容，我给大家稍微总结了一下，这样的，就是说。我以前跟大家提到过后现代。我们今天到了21世纪，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刚才几位弟兄姐妹的分享里面也提到，有姐妹提到说，其实我们自己真理的装备不够啊。我知道，可能在国内教会现在这个会越来越普遍了。那我如果问大家说，我们当中当初结婚的时候，在西方，在北美教会里面，我们会有所谓的婚前辅导这样的说法。我不知道大家当中有没有经历过的，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当时的经历，好不好？还是说没有这个？
我经历的，对，我们教会几对对都经历过婚前辅导，对，因为如果婚前教会没有婚前辅导的话，教会不予就是，教会不会帮你办理这种就是婚礼，对，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选择一个不信的人结婚，教会也不会参与你的，就是甚至牧者也不会去参加你的婚礼，这是教会的态度。对，教会对这个态度，然后就再次讲到我参加婚礼，就是参加婚姻辅导的感受。首先他肯定是强调一些细节，现在具体的好多东西有所忘记。但是首先是，夫妻的角色是一块，然后男性和女性的差异这一块，然后金钱的管理这一块，然后性的这一块。对，性关系的这一块，然后还有就是，也稍微提到了一个后面的，就是后面教养子女这一块。对，反正当时好像有八大块，大约大体就这样。 专门是提，就是有8次的课程专门提醒，就是一次的课程专门就是就要找一个主题。
谢谢。所以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方式吧，就是教会能够就着弟兄姐妹在考虑进入婚姻。当然有，做得更仔细的，就是说在有一些关于就交友、谈恋爱这部分的一些的这个原则啊和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啊，这样。那还有一部分就是说，那双方已经确定关系，在考虑进入婚姻，那就是婚前辅导这一部分。那当然，婚后，夫妻关系、家庭、子女关系呢，也有一些的课程啊，或者是教导内容。我听说这个，比方说在西方有些时候有男士营，姐妹营，好像国内也有这样，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吧。所以就等于是说，整体来说，如果我们教会对于，或者几个教会联合，对于这个年轻人，在恋爱期间，进入恋爱期，然后这个，婚前，然后婚后，家庭，这些呢，就是我们多花功夫，多求神，这个，多赐恩典吧，多赐予。那慢慢，通常来说呢，就会，给弟兄姐妹们就是，一方面引起这方面的。注意，然后呢，也都是那也希望在此呢，就是产生一个的祝福，这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内容，就是说在教会能够为弟兄姐妹考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西方，我想在国内可能我也看到同样的事情，刚才有几位也分享到了。就是整个现代的生活习惯是非常的繁忙，以至于呢，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事业也好啊，赚钱呐，理想啊，然后呢，这个，就是给家庭或者是给夫妻，然后给子女分配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呢，当然，我这么说不是一刀切一个耳问啊，有些时候有些阶段上。这个生活的这个需要也是挺严重的，这样，挺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怎么样求神，给我们有一颗平安的心，就是说在努力赚钱、事业还有家庭、子女上面，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全面的看见跟安排。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举个小例子，像我们孩子，在读书期间嘛，然后我太太就，后来他们都上小学了之后，我太太就说呢，他们一放学他就从单位上回家了，所以说他是工作的是，不是全职工作，是工作到下午2、3点这样，所以说呢。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全面的考虑，就是说一方面他觉得还是希望有工作，神也开门了，那另一方面呢，他就觉得说呢，我工作应当到一定的限度，然后呢，这个生让孩子放学回家，他就也在家里面这样，所以一直到他们都上了大学这样，所以呢，这个就是等于说这也是现代文化的另外一个特点这样的，所以还有一个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转移，一个转变。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转变，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在西方现在过去这些年出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态，方向吧，它就是对人性别的重新定义。大家听说过这些事情吗？对吧？OK，这个议题呢，从意识形态上的发展来说，可以追溯到好几百年这样，所以它整个这个发展，它不是过去20年才突然出现的这样，它其实呢是啊、 是整个意识形态一层一层一层的远离神，然后发展到今天。所以，我这边大家如果看得清楚吧，我这右边画了一个图，这样的，这个图呢是上下，就有点像是一层楼跟二层楼一样。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它大概的理念，就是他认为人呢分两部分，有个一层楼比较低层的，二层楼比较高级的。这第一层的呢，就是我们讲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这个器官，我们的这个生物性质的内容，物质的。然后呢，你比方说我生下来是个男生啊，有些人生下来是个女生，这些在看来都是物质性的、生理性的。OK，然后他说人呢还有上层，那上层呢就是这个呢是真正的位格，就是我们说一个人是有位格的啊，他能够思考、有情感，是吧？还有这个呢是能够自主的，好，所以我虽然生下来的时候有。我是男性，有我自己的生理特征等等等等，但是呢，我还有一个更高的理会，跟生物的理会比起来呢，跟生物的我比起来是更高级的一个我。那这个我呢，可以自主，就我自己做决定，然后我可以决定我是谁，我也可以决定我的性别应当是什么。大家明白它背后的这个理念嘛，是吧？所以说呢，那他根据这个，他说人是这么样架构起来呢。那虽然我生下来我的生理器官是某种状态，但我的这种真正有位格、有自主权的我呢，可以决定说我不是男生，我是女生，或者我今天是男生，明天是女生，或者是不用男女这么对立的分成两个不同。它就像从零到一，你都可以有个连续性的状态，甚至我都拒绝用性别来作为我的一个标志，就五花八门，什么都出来了。OK，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把人分成上下楼这个观念呢，就像我刚才讲的是过去几百年的这个演化过来呢。其实呢，甚至更早年，这个哲学思想就有一些种子在里面。它这种对人的这种分割，它是跟很多意识形态的发展的分割是息息相关的。这种分割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来。那有一些大家很自然就接受了，只是近几十年非常明确的被提出来说，我们对人就重新定义。只关注上面的，不关注下面的，所以就产生了很多很多我们近一二十年听到的种种的例子啊。所以呢，圣经不是这么教导的啊。所以说呢，但是我今天想把这个表达出来呢，是因为如果在我们接触的人、亲戚、朋友、教会里面有了这些的情况出现或者意识形态出现呢，你大概知道。他们背后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或者他们最后的这个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这个原有架构是什么？然后你再来看说，从圣经的真理来看，怎么样不接受这么样的把人这么样的一个分割？我们甚至，圣经里面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身体不是下层建筑，可有可无的。而且甚至将来的复活都是要这个身体的复活的，所以在圣经的教导里面，这个从来没有把哪一个放在另一个上面的这种说法。OK，所以说呢，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看这里面根本就没有新造的人的这个概念。我这句话再说一遍，在这样的架构里面，他完全没有个新造的人的这个，他也不谈罪。他只是说，他只是说物质不好，这个位格好，那圣经是说是什么呢？两个，就是我们圣经是承认是说，圣经从某种角度上是说人是有物质和非物质的，比方说灵魂的 这个说法，但是呢，两个都需要被拯救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像他这么样一分啊，乍听起来好像有点是这样啊，但他其实就已经完全把圣经最最基本的关于人的几个基本要点就完全否决了，啊，关于人的这两部分都被罪所玷污，都需要拯救。那当然，我们身体最后的拯救是身体的复活。那整个人生命的这个灵魂的拯救呢，是借着重生。OK，所以说这个乍听起来好像人的确有这个物质和非物质的部分，但第一，圣经没有把哪个放在另一个上面；第二，都有罪，都需要拯救。第三，神最终都会拯救。OK，所以说呢，这里面就是有很多这个值得我们现代同工牧者领袖们要去了解对方在说什么啊，他们的理论结构是什么，然后跟圣经对比的话呢，哪一些是需要用圣经的真理来修正？那当然，怎么样把这个真理去比较？有爱心、有智慧、有能力的去分享给处在这个挣扎当中的弟兄姐妹和朋友里面，那个呢，就是需要求神有很多的恩典和带领在，然后这些服侍的人要有这个装备。这样，我停一下，看大家关于这一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我有没有讲清楚。
清楚了，老师。其实，这个时代真的觉得好像是败坏透顶了一样。其实回到保罗当时的那个时期，也是各种不好的、伤风败俗的很多的一些事情，很多的一些意识形态、文化氛围、社会环境，其实都已经也是很不好的。终究是在罪的里面。
是的，所以呢，这个当然，特别是跟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或者他观念上已经被毒鸡汤或者社会风气给带走的人呢，就特别要有智慧、有耐心和爱心呢。你比方说，我打个比方了，就是如果我们一上来说你这种想法就是伤风败俗，那这个对方可能就不能接受这样。我说那你们这些风格俗都是要过时了，这是你们的无知啊，OK，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所以怎么样有智慧的去做，而且要靠着神的带领去做呢？这是要特别的祷告跟寻求的。但是呢，就是说这里面的前因后果和基础呢，就我们心里要明白，要有数，然后知道哪地方是要点这样的。所以，因为这个，那有些时候一旦去做了很多的手术，它不可逆的，那其实带来很大的这个摧残和伤害的。所以，这个是教会要多留意关心的这样的。当然，这个情况呢，跟人的精神状态，比方说我们说抑郁啊，或者是这个伤害自己啊这些倾向，它都搅在一起了。这里面呢，就带出另外一个更深一层的考虑，就是我如果问大家说，神的创造中的皇冠是什么，或者皇冠上的这个最亮的这个明珠是什么，大家怎么回答
亚当，
人吧。
？OK，这可能都对了，但我们就说是人好了。这亚当，这个夏娃也算了。OK，所以说，那这个就是人，就是在神的众多的创造里面，最精彩了，最皇冠部分呢是人，但到了今天末世这个时代，什么东西被摧残了？
人。
就是人被摧残。但他摧残的时候呢，他不会告诉你说：“我准备把你干掉啊！”他绝不这么说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今天按照你自己最喜欢的想法，你最希望的。”你觉得你是谁？他会这么样来讲讲这个话，他会让你觉得说他在完全的支持你，他在完全的这个维护你。 的权利啊，他在完全的这个替你来这个伸张，OK，然后让你能够完全自由的发挥，不受任何的约束，充分的做你自己，他是这么来讲的，但后果是你被摧毁了，大家明白我讲的意思吧？所以说这就是像。两军打仗和两国打仗，他打到后来，他一定要把他最最重要的东西把它干掉。那到了21世纪，人就变成了这个交战的重点了。当然，其实整个人类历史，人始终是交战重点，但现在不仅是人心交战，而且包括你连身体都给你毁了。OK，所以这个是到了白热化。OK。然后呢，你的人一出问题，夫妻不可能不出问题的。OK，人一出问题，夫妻不可能不出问题的。所以夫妻出问题，像刚才有姐妹讲到，就是说，好像是姐妹还是弟兄讲到，比方说，姐妹的权利一定要上去啊，妇女能顶半边天，至少半边吧，搞不好还更大。OK，所以说这个就是拼命的推，拼命的推，拼命的推。然后呢，所有平等，所有这个权利啊，所有的那个这个充分的发挥，它到了一种程度，男女的区别都可以不用了。这个这个例子就很多了。这个男生可以做的，为什么女生不能做？这个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前一阵子，这个美国国会有一些听证会。然后就提出一个问题，就问那些反对的人说：“哎，你觉得这个女生到底怎么定义啊？”大家猜他们怎么定义的？就一个女啊，女子怎么定义啊？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啊，这不是我编造的，这是美国国会听证会当时提了这个问题的，就前几个月，大家猜猜看他们的回答是什么？
老师，是不是他们自我定义？
他自我定义还好了，就那些人根本就不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说当时就是这个舆论有时候也觉得莫名其妙了，所以说你就可以想到，就现在啊，就是整个意识形态、文化风气已经转变到什么程度了，到一种程度说男生怎么定义，女生怎么定义，我们不予回答，这是真实事情。所以呢，然后他就把男女之别呢，他也把它给干掉。那你想想看，婚姻受不受影响？那是肯定受影响的。OK，然后呢，当然这个背后就带出了所谓同性婚姻的很多的方面了。OK，所以这也是这个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一个现象。OK，所以呢，那圣经里面呢？却恰恰呢是把男女的区别，OK，圣经里面把男女的共通和区别都讲了。这共通最大的一点，开个小玩笑好了，共通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大家要不要猜猜看？男女共通最大的一点，
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那就第二点了。第二点是什么？大家脑筋要急转弯。这男女共通的第一大点呢，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共通的第二大点呢，
都是由同一种物质组成的。
好，这个答案我们先放一放好了。第二大点，要再有一个人试试看，男女共通的第二大特点。
都是人吧。
不，这 OK，这个答案，这的确都是人的。我再加一个字，都是什么人啊？
都是违背了神，
哦，对，就用加一个字，都是什么人？
罪人，
都
罪
是罪
人。
人。谢谢，这是男女的另外一个共通的大的特点。所以说，你不说男女有别，不是说什么都不一样，但其实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但刚才我们的这两个回答，其实是圣经告诉我们可能最最根本、最精辟的两个起点。就第一。我们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第二，都是罪人，都需要拯救。OK，当然，第三个一个 男女基督徒共通的特点是都蒙了拯救。OK，所以说是有很多这个共通点的。那同时，圣经也的确体现出很，也描述出很多的不同。那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也看到很多的不同，对吧？这个角色啊、责任呐、气质啊、是的生理上不同的更不用说了，这样的等等的吧。所以说呢但现在呢，这个整个意识形态跟文化风气的扭曲到一种程度呢，他希望把这个不同把它全部拿掉，他也不谈及罪的问题。那按照神的形象也不在他们的这个起点当中。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要点，你牢牢的把它抓着。它就像几把钥匙，可以开始解读很多社会现象。OK，但是如果别人一上来说："哎呀，我心里真是难受。"然后我或者是我怎么样？然后呢？然后这个对方这个社会对我怎么样了啊？对我怎么样欺负了？这些可能都是事实。但是呢，他把那部分的一些事实放大之后呢，他把最原本的起始真理就全部一丢掉。那个一丢掉的话，那你就没有根据了，那你就按照你的喜好来了，那不解决问题。问题是，OK，所以呢，所以在我们这个讨论问，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很大程度上都有进入到很多的讨论里面了，就是说哪些因素塑造了你现在的婚姻观？所以这里面OK，我请大家讨论一下吧。
我一般的情况下不想发言哈，但是
啊，
今天心情比较沉重哈。我们加拿大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是已经通过了，186票赞成，137票反对，就是圣经以后不能够在公共场合有一部分内容不能在公共场合讲，如果在公共场合讲，就是已经是违法的了。这是加拿大的悲哀。刚刚通过的，我们这个国家腐败到堕落到同性恋，是率先通过的，安乐死率先通过的，我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是今天确实是加拿大人的一个悲哀。以后我们的牧者上我们街上去传福音，其实也是受限制，可能。不会像中国那样，但是也会的。特别旧约已经明确，旧约有一些章节在国会讨论的时候是不允许讲的，就是这样。你们继续发言。
大家要不要讨论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婚姻观上面吧，夫妻这样，就哪一些要点，我们一定要把持住。然后呢，在教会、在弟兄姐妹、在小组、在平常的交谈、在生活里面呢，这个婚姻观，我们怎么样去把它表达出来？这
李老师，
样，嗯，嗯。
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哈。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还跟这个家庭，一个是跟家庭，另外一个跟自己的这个，就是跟这个父母吧，然后都这些都有关系。其实我比我表妹哈大了有10岁。当我表妹结婚的时候，我就跟我表妹说："我说你确定想好你要跟这个男生要过一辈子吗？"因为当时，也确实是都是有我们都有共同的信仰哈。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确定要跟他过一辈子吗？"然后无论是怎样，他说："姐是的。"我说："你不要后悔。"然后你选的婚姻一定要就是一定要走到底。感谢神哈，确实是啊，就是这么多年来，他对他自己的婚姻。也确实是，很努力的，很下功夫的，然后也是最近就是，也刻意的把她的丈夫往教会里面去带，然后家庭呢也真的是在神的保守之下越来越好。实际上我们就是有一种传统的这种观念啊，就觉得就一夫一妻制，然后另外呢就是。就是这种死守吧，无论怎么样，无论就是哪怕夫妻两个人打得头破血流，然后第二天依然还得就是床头吵，然后床尾和的那种夫妻观。
感谢神，我就分享到这里。
所以你的意思说，就是比较在婚姻观念上比较重要的几个点，你其中一个提到的就是，一生一世要努力，这样的要守在一起，然后还有你是讲到就是，对不起，我好像主要是听到这一点是吧？
一个是家庭，一个是自己的就是对婚姻的一个认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所处的这种环境当中嘛，这种文化，然后所影响的，
嗯，
是这样的。
谢谢。别的还有吗？
哦，我们这边有一个特别经常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对夫妻婚姻辅导里面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需要第三者。对，就像现代人都讲要找小三，但是其实婚姻也需要一个第三者，就是神。如果神不作为第三者，其他的东西就是作为，就是等于是夫妻就像三角形，就是三角定律一样，三角是稳定的。夫妻一男一女，这是夫妻都人嘛，他们两个就是一夫妻两个人，只有越两个人同时往神那里去亲近的时候，这个三角就会更固定。同时，这个三角的话会更加的。越两个人走向神更多，两个就是他们更加同心合意，就是最后回到原点，就叫三位一体。就是夫妻二人合为一体，就是怎么合为一体呢？我们都经常讲到，动不动就会提到这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跟夫妻两个人都要跟神先建立好关系，然后才用神的这个真理，然后去来管理你们身为一个丈夫该做的哪些事，身为妻子该做哪些事，然后产生矛盾的时候，两个人同时都来到神的面前，这样的话才是稳定的。我特别我们也开玩笑，如果你神不作为第三者，那其他的小三就是例如娱乐啊、手机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女权啊，占上风的时候，那吵架就不就是一直会吵架，而且矛盾会更多，对。这是我们也提倡的，当然就从里面婚姻就是一男，刚才有人写了一男一女，一心一意，一生一世，那这是基督徒的这个标准，
谢谢。
刘老师，对，刚刚就讲到了说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婚姻观念，当然，我是觉得这个，当然这是我们在信仰当中啊，我们做婚姻辅导也好，或者是我们在教会在分享信仰好，圣经的原则就是，包括神创造的原则就是一男一女啊，一生一世啊，一心一意啊。但是呢，我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婚姻观，其实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那其实是从我可以看到是从家庭。那比如说像我的父母，那他们就是本本分分的这个家庭，所以在我的观念当中，我觉得婚姻就是要白头偕老的。但是呢，在我的身边会看到。我朋友也好啊，亲人也好，如果他的父母如果是离异的话，那他的婚姻就是我会看到，我观察到的，包括统计到的数据也会看到，离异父母是离异的，那他的婚姻的这个离婚的概率哦，甚至会超过50%以上，就会这个，那可能这个是家庭对人的一个影响。那还有呢，就是今天我觉得对婚姻的一个观念，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在信仰当中要不断的来去更新我们的想法，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那个毒鸡汤给影响啊，就是能过就过啊，不能委屈自己啊，那不能让自己这个就陷在这个爱情的坟墓当中，对，可能就那这些观念呢就会我觉得基督徒也会被影响，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挺痛惜的？就是我会看到，就是，不单是基督徒啦，那就包括我认识的一些牧者、同工，他们，当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啊，也会有很多的，比例越来越高啊，出现离异啊，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啊，甚至很离异之后，很快又重组了家庭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我们如果不持守这样的一个一心一意啊，一生一世啊，一男一女这个原则的话呢，那其实我们的婚姻这个根基是很容易被家庭啊，被身边的人事物，那被社会的这个媒体啊来去影响，因为我们都是刚刚讲到说，男女有一个痛点就是都是罪人啊， 罪人就很容易这个他是有软弱的那一部分的，所以我就分享到这里，老师。
谢谢。所以说，这个刚才弟兄提到的，就是说，其实中国社会或者文化传统呢，有一些观念，至少表面看起来跟圣经的教导是有相通性的。比方说，这个你要白头偕老，你要终身不渝，是吧？什么这个等等等等这样的。当然，有些人就开始反驳了。我看到的这个所谓始终不愿意离婚的，但结果整个就是一个坟墓，而且对他们自己也对下一代产生多大的伤害，所以说还不如就怎么样，所以说就会听到一些反驳的这样的。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圣经的确是有这样的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是这种忠贞，不要有别的这些问题这样的。但它背后在我们的婚姻观里面，我觉得是就是说神他好像设立了婚姻也设立了家庭，对吧？但是呢，它背后还有一个心意，对吧？就是说有一个，当然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的心意。就像我们最一开始问大家的，其实，在一个好的婚姻里面，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彼此的对彼此的祝福，那，但他这个祝福背后，神还是有一个心意的。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觉得这个心意大概是在往什么方向呢？
老师，我说两句吧。
好，姐妹你先讲好了。
我把我的婚姻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我那个时候刚信的时候很年轻，也没有什么婚姻观念，也圣经的话也我也不明白。后来我以前我的丈夫呢，他也是不信的，我也然后我们俩成了一个家庭以后，我们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我圣经当中的别的话没记住，就记住了一句就不能离婚。后来我家弟兄我到教会来，他也经常送我聚会呀、啊，哎，不知不觉什么时候他也开始信了。那么我们俩中间又争吵啊，也发生一些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俩在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慢慢的不知不觉就改变了哦，就那种婚姻的观念已经在圣经的这个话语上面，已经就是刚开始是没有婚姻的观念的。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那我们的观念可能会和世人的那个一样的。那么大家在一起嘛，能过就过，不过嘛就离了就算了。但是呢，因为我来到主的面前，他也来到主的面前，经过很多年呢，很感恩啊，我们俩看到神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的祝福。而且他所影响呢，他不仅仅是我和他，还有我们这个家庭。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他们对婚姻的，应该都有所那种不是很排斥，而是一种感觉，哎，很美好的，所以呢，就是，我很感恩吧，感谢主啊，荣耀归于神。
好。不，先不要下线，我会继续问一下。好，那我如果现在问你说，一方面我们替你非常的感恩，神也感动了你先生，成为他的儿女，你们现在夫妻都在主里面，然后共同建立家庭，那你们的下一步的家庭目标和人生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我希望就是我们家都可以成为荣耀神的这个在那个地方，我们村庄上面哈，有好多是不信的，也有呢个别的是挂名的，给我挂名的基督徒大家都知道哈。还有就是，但我希望我们家在这个村庄里面，在这个地方能够为主做见证，
很
我们
好，
的儿女也信的，感谢主。
谢谢。所以说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换句话说，神在你们身上的这个带领和祝福啊，他还不仅仅是把你体先生带进信仰里面，成为他的儿女，他还不仅仅只是说祝福你们夫妻恩爱，他也不仅仅祝福你们家庭美满，是吧？我这形容词我快说不出没有了，但是呢， 这个呢，他还有，哎，就是你们夫妻现在都共同有一个心愿，就是说希望你们成为周围人的祝福和见证，同时也是祝福。啊，见证有些时候你们这么活出来了，周围人看见了，要主动成为他人的祝福的话，可能就牵涉到说你们愿意去成为他人的帮助啊，去跟对方建立关系啊，去分享你们的成长的经历啊。就是等于说，你们有一种主动性去成为他人的朋友啊，然后希望也成为他人的帮助和祝福，
是的，是的。
对吧？所以说，你看，就是说，神他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对吧？他没有停在前面那些步骤。我顺便问一句，你是在教会服侍是吧？
有一点点的服饰吧，
有一点点的服侍，OK，因为有一个教会嘛，对吧
对，有在教会里有一点小组嘛，大小组啊。
？OK，就是你这个小组在一个教会里面嘛
对呀，对的。
？OK，所以说你看啊，就是说，那其实你们也可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神拯救了你，拯救了你的先生。让你们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关系，然后呢，对教会也是祝福，然后对你们的社区啊、村，你刚才说是村是吧？村里面也是祝福。你，我这一个一个把这个环节讲出来呢，就是让我们明白呢，神他背后是有一个更大、更广的心意的，
对对，是的。
啊，就是这个更大的祝福，所以说呢。因为有些时候这个夫妻关系好的不得了，两个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这个就是他就是反正自己过日子，也恩爱，然后工作生活都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他们却忘记说神给他们带出这么样的祝福的话呢，是希望他们这个家也是众家庭教会众家庭中的一个家。是成为教会众弟兄姐妹的祝福，也成为福音朋友、社区、村庄，众人的祝福。这个就是在完成使命了，
感谢主，
是吧？
这
就是，一方面使命是生养众多，可能你们已经有一定程度完成了；但另一方面呢，就是神要使用他的众儿女呢，在他整个的这个国度里面。然后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他，更多的人来经历神在每个人身上所要带来的祝福，包括他们的婚姻跟家庭。
是的，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到最近两年吧，哎，最近两年的话，我就心就会往这地方去想，然后的话啊，对，很不知不觉嘛，因为以前的时候，我感觉婚姻就关于我们两个，然后关于我们家庭，好感觉了哈，然后后来关于我们的父母公婆，好像又大了一点。啊，我们包括我们的儿女。后来我发现，我们关于这地方的人，啊，就是周围的人、附近的人，哎，包括也在教会的弟兄姊妹。然
是，
后到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家弟兄我们俩在给别人传福音啊，我们的邻舍亲戚就会去传。原来这个范围慢慢是大起来了。
很好，所以你完全毕业了，不用上课，神已经带你这个毕业了。所以说呢，你就把这些多跟弟兄姐妹分享，其实大家慢慢就知道说呢，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和祝福，还不光是我们个人、我们自己的夫妻和家庭，包括我们的亲友、亲人，其实是关乎越来越大，最后大到国度。
是，后来我感觉哦，原来我们在神的国里面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是的，感谢主呀。
谢谢老师哈。
还有人要谈吗？那我就继续问了，就是说，你比方说你在教会里面是服侍，那特别要服侍这些夫妻有矛盾的、有问题的，那你最常见的是哪些挑战？
我吗，老师？
你可以休息一会儿，我是说这
好，别人
个，这个
啊，
你一定要回答也可以，这个别的人也可以回答，就
要
是。
其他的弟兄姊妹回答，好的。
你最常遇到的情况挑战
老师，那我说说，
啊。
在婚姻服饰辅导里面呢，我觉得面对一个什么样的难题呢？就常常会可能因为一件小事，但是就会牵扯到很多的旧账，就是一些去辅导啊、去关怀弟兄姐妹啊，就是不断翻出很多陈年旧账，这个去辅导起来就会很费力。
那我能够问说你是怎么办呢？
以基督的爱去饶恕吧。
叫他们彼此以基督的爱去饶恕过去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吗？OK。或者说，你觉得如果比方说这一对夫妻老去翻旧账，有什么原因吗？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事情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表面好像过去了，但是其实已经种在心里了。
所以有一些矛盾冲突其实是没有解决的，有一些更深层的一些的议题是没有解决的，对吧？那这些更深层的议题通常是哪些呢？
深层的议题，这个我怎么回答？就是所能涉及到的，往往可能都是婆媳间的关系，或者和父辈的关系，或者生活里面一些自己受伤害没有得到维护啊。事件的话是这一类的事件。
所以我就举假设的例子吧，就是说像刚才弟兄所提到的这个几点，就是说你比方说跟上一辈婆媳关系跟老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是可能以前跟金钱的观念也相关联，或者是说对方的言语对彼此造成伤害行为这样。通常来说的话，更深层的一些的关系呢，就是对于自己的三观或对自己的价值的定位就开始发生关系，这样的。像有一些家庭，他是这个背景长大，他对金钱是这么看的；有一些家庭是那么背景长大，金钱是那么看的，使用方式很不一样。结果两个人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觉有产生很多的矛盾，然后如果借此又带出一些伤害的话，所以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这样的。哦，我自己在服饰里面呢，就是的的确确就是，通常表面可以看到很多这些容易产生矛盾的这些议题或者是区域。那往深层一点呢，就是我如果可能讲得非常的笼统的话呢，就是每一双方呢，对他们自己的三观都需要有一个逐渐的重新的更新，就是说比方说怎么看待人生，怎么看待金钱，怎么看待自己的价值。所以那他有些时候，他如果是在一个比较娇生惯养的家庭长大，我不讲是男生或者是女生的，都有可能这样。但我下面举的例子可能听起来就像女生了，那我一定要那个2万块钱的包包，那有点麻烦了。这个，所以说所以有些时候我在服侍过程中呢，就是就让对方意识到说他们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是跟他们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或者是这些都是发生真正的关联的。那要想真正在他们的关系中得到一些的修复，他要在整个人生命的转变当中去有一个全面的更新，而不仅仅只是说头疼一疼、脚疼一脚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样。所以这是第一点我想谈的。第二点呢？我是觉得，我刚才讲到三观里面有一个是关乎对自己人生价值和使命的第一个回答。就像刚才我跟那个姐妹的对话，她的生活在外人看来已经很幸福了，但是神却把一个负担放在了他们夫妻里面，她就越来越很强的产生了一个使命感。所以说呢，夫妻之间有些时候，也明白神在他们这个家庭当中是赋予了一个什么方向， 赋予了一个什么使命的话呢，也是一个让他们能够共同来能够朝这个目标去彼此相爱携手，共同往前走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里面等于是说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一个没有使命的婚姻的话呢，一天到晚就忙着解决问题，那走不远的，那也是很难有真正的突破的。所以呢，我是相信神赐予我们婚姻，也赐予我们家庭，又赐予我们教会，那这背后都赐予了使命。所以使命在一个婚姻的建造当中，我个人的经历和这些年的服侍的看见呢，就是最终都希望夫妻他们共同的，不仅承受生命之恩，而且共同的走在神所赐予他们的使命上面。所以这个是鼓励，特别是结婚一段时间的家庭呢，要多多的寻求跟思考，而不要过多的就在一些生活的挑战和琐事上面就我耗费了所有的精力和时间，这样。OK，要不要再有一位分享一下？
老师，我觉得对于婚姻哦，破坏婚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第三者。这个第三者的破坏力很大，而且呢，就不管是男生女生啊，这个大概可能男生的引诱会稍微大一点。那但是也不是说太太一定也不会出轨，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督徒要很小心的事情。那甚至是两个人一同侍奉的很好，配得的很好，那怎么知道那个感情就陷下去了？所以就是撒旦啊，魔鬼撒旦的那个手段。是很毒辣的，所以就是作为神的儿女，真的要持守那个真道，是要很小心的。对。
谢谢。所以呢，的的确确是这样。那我就回到这个今天我们这个经文提多书里面讲，就是说提多书从第十节到第16节描述了其实很多负面的内容，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课呢，也是它的题目是在问我们说，整个现代社会文化对于家庭夫妻关系的冲击，这样文化的冲击。保罗的回答，包括落地的方式，是说，在教会当中设立长老。这长老就是，大家还记得吗？第一是家庭要怎么样，第二是品格要怎么样，第三呢，就是他是要持守贞，就是我们看这个大家可以看嘛，就是这个从第六节一直到第9节嘛，第六节是讲到家庭，第七节是讲到神的管家，他的品格，第七、第八、第九节呢是坚守所教真理的道理，能将纯正的教训教化人，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从保罗的这个教导提多来针对教会。这个特别是家庭被损坏的这个状态，我们可以从中也可以学到一些的方式跟方法呢。就是说，这个婚姻的最终的这个建立保守，它跟这个人被信仰、被神不断的更新，这两个是不可能分开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断用正确的、正面的教导和方式和榜样和生活来影响大家，来帮助大家，让大家看到的是很多的这些好的教导、正确的教导、好的榜样，这一种祝福的环境， 任何一个建立婚姻的一个课程或者一个教导或者建立家庭的课程和教导，应该是不可能脱离信仰的建立和教导的。我把这句话再强调一遍，就是任何关于解决婚姻的问题，或者是让你的婚姻更美好，解决家庭的问题，让你的家庭更美好，它不可能脱离我们要在新人新生命上面要能够天天的靠着神的恩典和带领和喂养来成长，这两个不可能分开的。所以就像刚才我跟那个弟兄的对话一样的，就是在表层的矛盾，深层就牵涉到生命和信仰的状态，那生命和信仰的状态就反映在我们的生活观念、金钱观念，这个人生观念上面。就像我们在这些课里面反复强调的，任何信仰的建造不可能脱离神的使命了。所以我刚才讲了两点了，就第一点呢，就是任何婚姻的建造不可能脱离生命在主里面的生命的建造，真理的装备，各方面的成长。那真理的装备，各方面的成长，十二原则的学习，不可能脱离神的使命。你把使命拿掉的话，那个这个引擎就没了了。那你把这就换成说我怎么过好日子变成引擎了，那个走不到哪儿去了。OK，所以说呢，这个是它里面有一环扣一环的非常关键的连接的。所以说呢，任何谈婚姻、谈家庭，有些时候我们讲到有男士营、有女士营，怎么样，有更美满的婚姻的讲座、更美满的家庭的讲座等等等等，我自己都提醒，就是说教会要特别的注意这些的讲座，跟我们信仰的建造、跟实现进入神的使命这两块不脱节，也就是跟神的宏伟计划不脱节。它是真正能够驱动我们的，就是从神来的驱动，这样 OK。所以说，这也就是在讲说呢，这个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都是十二原则的核心，看到神的智慧。但这些的十二原则的这个明白和实践落地呢，也就是我们从个体家庭、个体婚姻、个体家庭到大家庭就是教会，然后到整个全地的这个神的使命的实现、计划的实现。所以这一册呢，我们会下面两课呢都是谈第二课神对婚姻的设计和婚姻和群体婚姻的精神的 spirit 灵魂，婚姻的灵魂这样。我们会连续讲这三课，今天把第一课讲完了，然后都就是继续用这个第二系列的第一本。讲婚姻关系的，第二课和第三课，下次课呢就是第二系列的婚姻本的第二课，神对婚姻的基本设立，好不好？有什么问题吗？作业就是根据你能够做吧，就是说这个跟大家去交流，然后这本书的第二课，好，那我今天就到这里了。